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恢复对阿拉坡的轰炸，韩国海警说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抗非法中国渔船，美国专家称朝鲜流亡政府不太可能获得承认，一些国家代表团因为在亚太防务香山论坛上敦促有关国家遵照国际法解决海权争端而受到论坛主持人的批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星期二恢复了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轰炸，炸死至少20人。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这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上星期宣布要减少空袭行动后，俄罗斯发动的最猛烈的轰炸。阿萨德总统的决定是为了让平民解除武装，离开反政府力量的控制的社区，但是民众出于对阿萨德政府的不信任而拒绝听从命令。观察人士和救援人士说，自9月以来，空袭已经导致300多人死亡，多数为平民。星期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取消访问巴黎，因为法国总统奥朗德坚持双方的会晤重点是叙利亚。星期一，法国总理让·马克·埃罗警告说，阿勒颇的轰炸行动可能导致俄罗斯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战争罪指控。莫斯科否认袭击叙利亚平民，并且坚持说这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府而打击恐怖组织。俄罗斯星期六阻止了联合国一项由法国和西班牙提出的停止阿勒颇轰炸行动的决议。星期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所什叶派清真寺被枪手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30人受伤。卫生官员说，伤者当中有至少16名女性。星期二是穆斯林第一个圣约的第9天，世界各地什叶派穆斯林举行仪式悼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殉难。喀布尔为此加强了安全警戒，阿富汗政府为了避免这类袭击发生，要求人们不要在街头，而是在清真寺的里面举行仪式。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去年巴黎袭击主要嫌犯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的律师说，他们将不再为他辩护，因为他拒绝回答问题。今年四月，阿布德萨拉姆从比利时监狱转移到法国监狱，此后他拒绝与律师谈话，据说他对于监狱的严密监控感到不满。阿布德萨拉姆是在巴黎袭击发生4个月后在布鲁塞尔被逮捕的。调查人员认为，阿布德萨拉姆负责巴黎恐怖袭击的后勤协调，那次袭击导致130人丧生。阿布德萨拉姆是那次袭击当中唯一存活的恐怖分子。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关注美菲关系，美国和菲律宾军队星期二比原计划提前1天结束了杜特尔特上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作战演习，这会不会也是最后一次联合演习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二的一次讲话中再次批评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他曾表示这次联合演习是他6年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不过他没有说要废除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被问到这次美菲联合军演是否真的将是最后一次时，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中校阿利尔卡库利坦回答说，
如果那是政策性的声明，我们不会违抗，不过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资格谈论这种问题。当然作为职业军人，总统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将会服从，不过如果你问我我们是不是从这类演习中获益，那当然是。
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乔恩·詹森说，这次演习培养了未来可能有助于履行条约义务的能力。 在菲律宾与长期盟国美国关系紧张之际，大约250名菲律宾商界领袖下星期将随同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开启中非关系的破冰之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100天之际，有菲律宾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支持菲律宾调整对美关系的同时，也提醒杜特尔特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就任100天，星期天500多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总统府前自发举行集会，支持杜特尔特，尤其是其对外政策方面。菲律宾最新有关民调显示，76%的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的表现感到满意。杜特尔特6月30日宣誓就职，自那以来其对外政策取向明显与其前任不同，与美国关系变动似乎最大。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有结束美国数百年的剥削，废除美菲防务合作条约，美军立即滚出去等等。活动组织者雷纳多·雷耶斯评价杜特尔特百年政绩时说，我们的总统是一个心系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总统，不是一个向美国卑躬屈膝的总统，这是我们的总统在头100天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杜特尔特似乎要同美国绝交的同时，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和俄罗斯修好。对此，这位活动人士说，菲律宾需要走独立外交之路，摆脱美国统治之时，菲律宾也不要觉得自己有欠中国和俄罗斯。我曾经讲过，在同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交往中，底线必须是平等和互惠，因此我们不能够重走主人和傀儡关系的老路。我们同美国曾经就是这种关系，我们不能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重蹈覆辙。目前中非两国正在就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做准备。与此同时，菲律宾星期五称已经通知美国暂停与美国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的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捕鱼时，将韩国海警船撞沉。韩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称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对付中国非法渔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海警周一表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应对中国的非法渔船。三天前，一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捕鱼时撞沉了韩国海警快艇。韩国公共安全部海警副官李春杰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船只不遵守法律，韩国海警将用暴力抵抗的方式加以回应。
我们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积极回应中国船只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暴力抵抗中国渔船。我们将积极应对那些干扰我们正当执法的中国渔船，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使用重型武器开火，以及使用海警船撞击中国渔船来压制他们，如果必要的话。
李春杰还称，韩国海警将对非法的中国渔船采取法律程序。
我们将对抓获的中国渔船加强执法，如果他们暴力抵抗海警，用故意撞击的方式来干扰我们执行公务，我们将会逮捕并调查船上的全体船员。我们将同相关部门合作，把未经授权的渔船充公，而且处理这些船只时不通过公开售卖程序。
中国对此回应称，仍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我们目前正在进一步核实此事的有关情况，中韩双方通过外交渠道也保持着接触。这里我愿再次重申，我们希望韩方从双边关系的大局出发，冷静理性地处理有关问题。
韩联社对此事发表评论称，黄海已经成为真正的战场，中国船员暴力抗法与韩国海警从严执法交相推演，形成恶性循环，但两国政府目前的外交解决手段基本无济于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关注朝鲜。在美国采取措施进一步孤立平壤政权之际，一些朝鲜叛逃者正在计划在美国成立一个反金正恩的流亡政府，以推动朝鲜政权的改变。不过，美国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认为，拟议中的朝鲜流亡政府不可能得到承认，而且面临包括合法性在内的诸多问题。在成立流亡政府的计划公开后不久，这些叛逃者的中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际社会对朝鲜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技术发展的担心日益加剧之际，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首尔表示，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孤立平壤政权。鲍尔星期一在首尔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们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争取在联合国安理会早日达成针对平壤的新制裁决议。他说，我们意在通过一个可以带来实质性区别并能改变朝鲜领导人算计的决议，我们不会为了忙着推出决议而牺牲或者减弱我们的抱负，我们要用这个决议在那里造成具体的影响。在美国加紧对朝鲜制裁与施压的同时，一个由朝鲜叛逃者组成的小组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反金正恩政权的流亡政府，以推动朝鲜政权的改变。不过，美国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对于这个逆中的流亡政府的前景并不感到乐观。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朝鲜问题专家克林纳认为，这个由朝鲜叛逃者组成的小组可以作为筹划南北韩统一的一个中心，但是不可能被承认为一个流亡政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缺乏像曼德拉或者昂山素季这样长期的国内为民主而斗争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这个小组在作为朝鲜人民的声音而获得合法性方面将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位前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分析师还表示，人们会提出种种问题，包括这个小组如何代表朝鲜民众，叛逃者在朝鲜政权里担任过什么职位，以及他们在朝鲜时采取了什么样的针对政权的行为。从目前来看，这样一个流亡政府也没有得到一些朝鲜叛逃者组织的支持。朝鲜脱北者协会秘书长徐在平对成立流亡政府的过程不公开或不透明提出了批评。他对朝鲜新闻说，今年春天有人跟我们联系，要求他们参与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但是却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电话或者有关这个组织的任何细节。朝鲜人权组织没有锁链的负责人也质疑，一个没有像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为改善朝鲜人权状况而做出任何努力的人，怎么能够宣称有代表性？目前北京还没有对这个逆意中要成立的流亡政府公开表态，尽管北京与朝鲜曾经因为朝鲜战争而建立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援助提供者，但是中国对金正恩政权不顾中国的反对一再进行核项目与导弹试射日益不满，中国国内要求与金正恩政权做了断的呼声也越来越公开化。传统基金会克林纳认为，北京绝对不会承认这个流亡政府。他说，中国绝不会接受流亡政府的概念或是承认这个小组，因为他与北京极力支撑朝鲜现政权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上星期五，韩国东亚日报报道了朝鲜叛逃者小组计划成立一个朝鲜流亡政府的消息。该小组的负责人向独立专门聚焦朝鲜的朝鲜新闻证实，东亚日报的报道属实，而且他们正在推动有关的计划。这位担任设在首尔的朝鲜问题世界研究所所长的负责人说，一个流亡政府是金正恩所最害怕的。当他今年四月在一个叛逃者的集会上提出有关的建议时，平壤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在他看来，针对朝鲜核能力唯一不对称的力量就是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计划采用自由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并在掌权后采取中国式的改革，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不过朝鲜新闻说，这位负责人后来又表示，成立流亡政府的计划被推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北京举行亚太防务香山论坛，称要秉持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展开对话，但是一些国家的代表因为在会上敦促有关国家遵照国际法解决海权争端，受到论坛主持人的批评。由隶属中国军方的军事科学学会和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香山论坛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在欢迎晚宴上说，香山论坛一直秉持平等、尊重、开放和包容的精神，为各国代表提供一个有关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对话平台。在10月11日的正式论坛上，新西兰国防部长布朗利提到南中国海问题，称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新西兰这样一个海上贸易小国来说很重要，因为新西兰支持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仲裁程序，并认为各国都有权以这样的方式谋求解决争端。布朗利发言完毕后，主持论坛的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走到讲台并作出评论，称中国希望那些跟这一争议不相关的国家尊重争议相关国，让他们自己寻找途径解决分歧，外部干预只会让争议更加复杂，甚至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新西兰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都曾表示，虽然他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伸索国，但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新加坡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以康也在论坛上发言，称新加坡必须坚守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各国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暗示那些声称对南中国海享有历史性主权的国家应尊重国际法及其相关仲裁结果。最近新加坡政府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一立场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批评。今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具有法律依据，中国坚称不接受这一裁决。本届香山论坛是该论坛在这项裁决之后的首次聚会，有300多名外国官员和学者出席，但人数不及上届论坛。主办方说，本届论坛的代表面比以前更加广泛，讨论的效果会更好。观察人士说，香山论坛是中国试图掌握国际话语权并对广为参与的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做出的回应。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回应网上呼吁声援709抓捕案在押律师谢阳的709案家属和其他维权人士，从10月8日起连续2天前往湖南长沙第二看守所，要求保障律师、辩护律师惠阳、谢阳和岳军的权利，并为谢阳存款以示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709案件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谢艳瑜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林杰、周周主周、杜聪波、欧彪峰等10多人星期六上午来到长沙二看门口，希望为已在押1年多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存款，后全部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扣超过8个小时以后，这些人陆续被放或者由原居住地的国保将人带走。而据王俏玲网上陈述，她在被一群警察强行塞进警车时，反抗中无意踢了警察一脚，那位被踢没有警号的警察松开她，扇了她一个耳光。据悉，谢阳案自今年8月8日到17日，9月17日至今， 先后两次移送长沙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沙二看配合检方，一直以检方提审为由阻止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而律师多日来都在工作日询问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提审安排情况，要求给予律师会见时间，检察官一直不做回应。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湖南律师张仲池星期六上午进入长沙二看接待厅，被告知检方已在提审谢阳，无法答复何时能安排会见。709案件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谢阳另一位辩护律师北京的林奇磊也来到长沙。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三位家属和几位朋友今天在去长沙二看时，门口还是有很多警察，但是没有像星期六那样拦截，让他们进去了看守所给谢阳律师存款。袁珊珊称，他们赶去长沙关注谢阳律师在看守所的处境，希望给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教授以精神支持和安慰，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关注709案，关注他们仍在押的丈夫。他说，
到这边其实就主要就是存钱来声援他。谢阳律师是我们自己的爱人的朋友，同事709案件，然后我们对他就是表示关心，然后不是也是对他爱人还有家人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过来存下钱。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在前往长沙前发文说，谢阳的太太陈桂秋是他接触的第一位北京之外的人权律师的妻子，今年6月2日他们去长沙旅游，陪他一起去公检法门口散步，想着他一个家属一年零三个月独立面对公检法，心中为他难过，他的软弱压力在这一年来也大多是一个人面对，因此他们愿意跟他一起承担着压力，这压力是整个709案家属的压力。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六也发表关于谢阳被酷刑及感谢体制内良知尚存者的声明，感谢来长沙二看为谢阳存款的家属和朋友，并且感谢那些体制内仍有良知的人透露出谢阳遭受酷刑的信息。陈桂秋表示，谢阳的案件两次移送检察院都不安排律师会见和阅卷，权力机关肆无忌惮违法办案，对法律的藐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人权，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将2016年度的马丁·恩纳尔斯人权篡位者奖颁给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吉瓦尔伊利哈木代替狱中的父亲领奖，但是中国政府说伊利哈木案与人权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I want to congratulate Ilham Tohti on being selectedas the 2016 Martin Ennals Laureate.
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颁奖典礼星期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获颁这个奖项。该奖由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十大国际人权组织共同评出。这些人权组织说，伊利哈木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增进中国维族和汉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并且反对分裂主义和暴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伊利哈木案与人权无关。
伊利哈木曾经是中国的一名大学讲师，他在课堂上公开将制造暴恐案件的恐怖极端分子称为英雄，他还利用教师身份拉拢诱惑裹挟一些人形成团伙出境参加东突分裂势力活动。伊里哈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他已经被中国的有关司法中国的司法机关判处了分裂国家罪。伊利哈木案与人权毫无关系。
2014年9月，在两天的庭审后，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但伊利哈木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马丁·恩纳尔斯基金会主席迪克·乌斯汀在颁奖礼的致辞中说，
在这场不幸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抹杀掉像伊利哈木·土赫提这样的温和声音，实际上正是在为其想要提防和根除的极端主义创造空间。
伊利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代替狱中的父亲上台领奖，她说，
我很荣幸能够看到父亲的工作得到认可，那被认为是正义和正确，而不是什么应当遭到严惩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他能知道。
I hope he will learn about this.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利哈木可能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获奖。他的家人每3个月才被允许前去监狱探视一次，而且不得谈论任何与政治沾边的事情。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设立于1993年，以已故英国人权活动家马丁·恩纳尔斯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在面对巨大个人风险时仍致力于人权事业的人士。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和律师近日发起立即罢免吴爱英司法部长职务的公民监督建议书的联署，要求人大、国务院、中纪委和监察部依法整顿司法部，任命能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的新司法部部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20多位律师在内的第一批全国公民50人10月8日在网上发起要求罢免司法部长吴爱英的公民建议书，敦促当局依法立即撤销或改变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事务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职业证书管理办法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条例。公民建议书表示，司法部7年来指定多部违法宪法法律的上述规章，违法减损律师和律所权利并增设义务，增加司法部门权利，严重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破坏宪法法律正确实施，把司法部变成对抗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独立王国。作为部长，吴爱英负有主要责任，应当立即依法罢免其职务。据悉，截止10月10日上午，包括40多位律师在内的约400人已经签名，第一批签名稿件随后寄出。建议书发起人之一的程海律师星期1对美国之音表示，吴爱英作为部长多年来制定了一系列违宪规章，破坏性极大，国际影响极为恶劣。他说，
在他主任的这个司法部的期间，从2009年开始，光是针对律师的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违法的规章，这次又搞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对律师的言论其他进行非法的限制，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法，不仅以大规模的长期的破坏宪法法律，对律师的权益造成了更大的损害，同时呢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
程海律师表示，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吴爱英作为最高司法公务员，应当接受人民监督，而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
这样的人如果在当部长，那整个国家的法治就被破坏的就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罢免他，更换一个愿意或者模范的必须要模范的遵守宪法法律的部长，这是公民的这个合法的监督权吧。
这次的公民监督建议书表示，程海、邹立慧、
谭政等200多位律师和公民2014年以来多次向司法部、国务院和相关法院就司法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的年度检查考核行为提出数十次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建议、行政复议、国务院行政裁决、行政诉讼，甚至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监督议案，但吴爱英等人置若罔闻，坚持错误。而今年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更是对宪法保护的律师各种公民权利进行限制，引发律师界强烈反弹。司法部近期发布修订的律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以个案研究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发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言论等行为，否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有人权律师表示，新办法就是专门针对维权律师群体。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见、通信，阻挠阅卷，或者迫使当事人及其亲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面对这种困境，维权律师群体中被逼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丰瑞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佩迪斯塔说，联邦调查局将调查他的电邮被黑客袭击事件，这些电邮后来被维基解密曝光。佩迪斯塔星期二告诉记者说，这和联邦调查局对于民主党总统总部电邮被黑客袭击的调查有关。俄罗斯被指控参与盗窃民主党总统电邮。佩迪斯塔说，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使大选朝着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川普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赞赏。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星期二否认莫斯科有影响美国大选的意图。火药味十足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后，美国共和党内部是否继续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川普星期天晚上的辩论中猛烈抨击希拉里·克林顿，这为他赢得了铁杆支持者的赞誉。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一在国会上对共和党表示，他不会继续在竞选过程中维护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第二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第二天，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上对支持者说，11月的大选是他们挽救美国的最后机会。
这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我们要拿回我们的独立，我们要让我们的边界强大起来，不让那些弄不清身份的人从叙利亚来。
在最近曝光的一段11年前的视频中，川普用粗俗不雅的字眼谈论女性，这让他遭到猛烈批评。在星期天的辩论中，主持人安德森·库珀对此对川普发难说：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认为你不了解我所说的，那是一段在更衣室的对话， 我不为那段对话感到自豪，我向我的家人道歉，向美国人民道歉，那段话肯定不会让我感到自豪。
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密西根州的竞选活动上继续揪住川普的所谓道歉不放。他拼命地讲那是在更衣室里讲的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全美国的男男女女都知道那是为自己犯下大错欺负别人后找个太无力的借口。川普的言行给共和党继续带来分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一在与共和党议员的电话会议中表示，他不会在选举中维护川普。甚至在星期天的辩论开始前，瑞安就表示他会把焦点放在确保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上。他说，
我们讨论我们的理念，我们讨论我们的方案，我们讨论我们保守派的原则。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对希拉里的凌厉攻势或许有助于他稳住铁杆支持者，但他急需扩大他的基本盘。
共和党的基本盘或多或少的还是支持川普，但我认为问题是他能否把大量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吸引过来。他对白人工薪层选民有一定吸引力，但他也会流失一些传统共和党选票，比如居住在高收入郊区的共和党选民，他们对川普的言论感到不悦。
华尔街日报 NBC 新闻在川普不当言论视频曝光前的一份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在全美范围内落后希拉里11个百分点。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达赖喇嘛开始访问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由于他十多年来一直不能访问俄罗斯，大批俄罗斯信徒只好去交通比较方便的里加参加达赖喇嘛法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俄罗斯仍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次开始欧洲之行，他从星期一10月10日起连续两天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著名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传授法会，来自波罗的海和欧洲各地的大约4500人参加法会。法会通过多种语言同声传译，用互联网现场直播。除了波罗的海地区外，达赖喇嘛里加法会的主要针对对象是俄罗斯信众。由于达赖喇嘛无法访俄，信奉藏传佛教的俄罗斯信徒目前只好去印度等地参加他的法会，但去印度路途遥远，许多人更无法适合当地的气候。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同俄罗斯的交通十分便利，这为大批来自俄罗斯以及附近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信徒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提供了方便。在俄罗斯有很大影响的著名音乐艺人格列宾·什科夫也参加了达赖喇嘛的里加法会。关注达赖喇嘛访问拉脱维亚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在俄罗斯有许多演艺界人士都对达赖喇嘛有好感，有的人比如格列宾·什科夫等人不对外界掩饰参加达赖喇嘛的活动，但也有人参加相关活动时不想让别人知道。尼克里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日益走近，但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社会仍然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不仅如此，法轮功也在俄罗斯活动，一些俄罗斯人也在练习法轮功。尼克里斯基说，许多地方官员，特别是那些拥有很多佛教信徒的地方官员，更不在意暴露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好感，其中不少人都希望能够同达赖喇嘛见面。尼克里斯基说，在俄罗斯支持达赖喇嘛的社会活动人士中，最著名的就是拉丽莎·绍伊古，她是上一届和本一届的国家杜马议员，她积极支持俄罗斯的西藏之友活动，并对信徒们提供大量帮助。拥有图瓦人血统的拉丽莎·绍伊古来自信奉藏传佛教的图瓦共和国，他也是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成员。拉丽莎·绍伊古的兄弟是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国防部长绍伊古。 达赖喇嘛在俄罗斯和独联体的代表对采访他的俄新社表示，虽然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但还是有这样多的信徒前往李家参加法会，真是让人高兴。民众对达赖喇嘛法会表现出的这样大的兴趣，说明俄罗斯社会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这家官方媒体还介绍说，俄罗斯同藏传佛教拥有密切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期间，俄罗斯与当时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最为密切，皇宫对藏医和佛教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沙皇俄国更是当时第一个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并在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兴建了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在李家法会期间，同时还播放了由俄罗斯著名导演和纪录片制作人曼斯基所拍摄的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纪录影片。这部纪录片介绍了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官邸从凌晨三点开始的一天日常起居生活，以及曼斯基同达赖喇嘛有关人生哲理等问题的非正式谈话。虽然俄罗斯佛教徒长期推动达赖喇嘛访俄，但为了不刺激中国，最近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不允许达赖喇嘛入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不让达赖喇嘛入境访问只能破坏中国的形象。尼克里斯基说，这非常不好，达赖喇嘛一直主张同中国合作和友好相处，而且他也经常同中国、台湾等地的人士会面。俄罗斯由于中国的抗议不让他访问，这只能加剧人们对中国的反感。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不久前举行议会大选活动时，再次听到了达赖喇嘛有可能来俄罗斯访问的声音。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也呼吁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亚布鲁集团这次虽然在全国得票率很低，但是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支持率仅排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之后。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目前正积极寻求同中国密切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拉脱维亚将不同官方人士会面，但拉脱维亚议会领导人说，拉脱维亚是民主国家，他们不能阻止民选议员同达赖喇嘛会晤。拉脱维亚之后，达赖喇嘛还将访问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周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一段被指丑化亚裔的街头采访继续遭到纽约亚裔民权团体的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星期天，美国亚裔记者协会在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举行礼民大会，与会的民意代表、民权活跃人士抗议福克斯新闻网上周播出的一段讽刺亚裔的在纽约中国城的采访。
Yes, we want a public apology.
我们要求他们道歉，要求福克斯新闻的主管跟我们开会，我们要求一起坐下来谈讨论涉及多元文化的节目，并让它成为与社区接触的过程。
上周一，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奥莱利在其节目中播出记者华莱斯就美国大选到纽约中国城的街头采访，其中华莱斯对几位疑似不懂英文的老人的采访被指有意丑化华裔，有种族歧视之嫌。
川普认为不是白人就不够资格当美国人，川普的观点放纵了福克斯新闻的这种诗。
曾在包括福克斯等主流电视台工作过的华裔记者张迪华认为，华特斯的做法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这是记者的道德，如果被采访对象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就不应该用这个采访，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会议邀请福克斯新闻派人与会，但福克斯缺席了。不过之前亚裔记者协会也拒绝了福克斯新闻的邀请。 华裔民权活跃人士方时英在他的博客上发起联署，要求福克斯新闻撤下这段视频，公开道歉。联署已经获得20,000多人的支持。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作为社区，我们要团结起来，不仅需要讨论种族主义，而且还要讨论主流媒体忽视报道我们社区正面故事的问题。
来自黑人社区的民意代表也前来与会表示声援。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社区受到打击，其他社区必须前来声援。
大约50多位活跃人士、民意代表和社区民众出席了这一活动。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纵观美国历史，政治人物们一直以来都在设法获得工会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通常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工会领袖们投谁的票，底下工会成员们基本上就会跟着投谁的票。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间，工会力量式微，那些还留在工会里的成员们对于工会的忠诚度也在下降。在位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州，工会成员们的选票或将左右这个重要摇摆州的选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强尼·尼科姆不符合任何典型。强尼今年33岁，可还是个木匠学徒。他说，当他从事服务业时看不到什么发展，所以决定改行从事体力劳动。在11月的大选中，他不会听从工会宣布支持的人选。
我现在可能要投川普票。
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一直会争取强大工会的支持，工会的成员们一般会忠诚地支持工会领袖的选择，而工会领袖们通常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然而本次大选所面对的情况是，美国很多公司关闭或外迁，工厂的工作机会流失，工会会员的数量也在减少。在希拉里·克林顿与唐纳德·川普刚从大学毕业的1960年代，平均每4名工人中就有一位是工会成员。现在这个数字下降到了每10名工人中有一位工会成员。剩下的那些工会成员不断游说国会，希望国会能把那些流失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并且遵守他们做出的承诺。然而谁也说不准工会成员们希望由谁来替他们做这件事。唐瓦格在俄亥俄州的轧钢厂和矿山里劳作了52年。
头一天我想选川普，第二天又觉得还是选希拉里好，第三天我不知道该选谁好了。
与此同时，瓦格所在的工会全美矿工联合会尚未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工会主席塞希尔·罗伯茨对此表示担忧。
决定这次大选支持谁，对我们这些工会最高层来说太难了。我们的会员对于在过去几年中丢失的他们的工作非常不满。另外，我们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光景简直就是一片萧条。
尼科姆也觉得工会处于低谷，但他不认为反对本工会的立场会削弱工会的影响力。
你没有必要总是唯命是从，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有权自己做决定。
俄亥俄州有约67万名工人加入工会，如果成员们不再听从工会而是自主决定，有可能会打破天平，决定这个摇摆州的选票走向。美国之音普雷苏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的双十国庆演说中呼吁台海两岸尽快恢复对话沟通，美国政府星期二对此表示欢迎与支持。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说，美国对于台海稳定有深远及根本利益，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建设性的作为来降低紧张，改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拉塞尔在华盛顿战略与研究中心一场演讲中，针对蔡英文总统双十讲话的问题表示，他不应该去评论蔡总统的讲话，不过他仔细读过他的讲话内容，他支持蔡总统希望两岸恢复对话的呼吁。拉塞尔说，
It's not my place to conduct an editorial commentary onMadam Tsai Ing-wen's
对蔡总统10月10号的讲话发表评论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当然我仔细读了他的讲话，我支持也欣赏他对台海两岸维持对话与沟通的呼吁。
拉塞尔强调，台海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作为，降低紧张。拉塞尔说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事实是，美国在台海稳定有深远和根本的利益。我们欢迎所有台海两岸能够采取的建设性作为，以降低紧张，改善关系。所以这其中还有许多可以展现弹性、创意以及耐心的空间。
另外，针对蔡英文总统已决定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他出席亚太经合会，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否还和过去一样会与台湾的领袖代表举行双边会谈，拉塞尔说他还不确定克里届时在利马的行程安排，但美台的双边会谈有其作用。拉塞尔说
He indeed has met in the past withTaiwan's representatives at APEC, and
他过去的确曾经在亚太经合会与台湾来的代表会面。我觉得那些讨论都非常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美台经济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但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针对较广泛的区域趋势交换看法，不仅仅是亚太经合会的议题，还有我们对于地缘政治的看法，彼此如何分析和诠释。
蔡英文在上任后首次发表的国庆谈话中表示，他不会改变对中国大陆的承诺与善意，但台湾人民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他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信，希望两岸尽快坐下来谈。蔡英文说，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什么都可以谈。对于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讲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一回应说，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是检验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双方就可以平等协商，良性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国防部将成立国防科技处，以发展先进国防武器。执政党立委认为，这将有助于台湾因两岸的不对称战争。在野党立委则批评可能浪费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宣布，将于明年一月成立国防科技处，向民间征才，包括具有博士学位的专案经理人等等，希望汇集产业界、官方以及学术界和研究单位的资源，提升台湾国防自主的能量。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周出席在美国举行的2016美台国防工业合作会议时指出，台湾政府将研究成立类似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的单位。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公开表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透过五大创新研发计划来推动，其中包括国防产业，尤其制造潜舰更是非常重要的项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新的军事武器研发部门主要是针对两岸不对称的战争，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要追求的是大型的，追求的是可能是大国式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准备，而应该的是说让逆中性高、机动性强，然后呢不管是在资讯跟硬体软体方面，都能够让可能我们现在潜在的中共当发动攻击的时候，它可以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那它可以减低了它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如果都成立了类似的军事界面，将有助于技术上的接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江启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防部不需要再设置一些叠床架屋的单位，不妨修改、取代或是活化现有的组织。
而不是说我今天设一个，然后呢，用过几年之后呢，也不去检讨，也不去改善，然后看其他国家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制度或组织，然后就引进，然后再设一个。那这个某种上让人家就是觉得你是为设而设，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浪费国家的资源。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专门研发武器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就是政府和民间以及国防部与国际的桥梁，政府应该把重点摆在这个有历史、组织及规模的机构上。台湾国防部表示，国防科技处成立的目的是改善科研需要以及前瞻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建立审查机制，同时结合多元的民间能量，发展出突破式与不对称的作战科技能力。国防部还说，未来国防科技处将受到国会的监督，在推动武器自行研究制造的同时，也让人才资金留在台湾，带动经济的成长。台湾国防部除了明年将设立国防科技处之外，今年六月成立了国防产业发展小组，七月还成立了国防科技研究中心。美国国防部于1958年成立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50多年来研发出了 GPS 定位系统、隐形战机、无人战机等高科技武器，近年更进一步开发出无人反潜舰以及无人地面战斗系统等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张燕，导播是张燕，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哥伦比亚民众在公投中以微弱的差距否决了一项和平条约。和平条约的目的在于结束政府跟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反叛武装52年的游击战争。在公投中投票的选民人数占合格选民比例的37%，其中投反对票的人数只比赞成票人数多0.5%。许多投反对票的选民表达了对和平条约中有关对冲突相关犯罪是否公正的担忧。美国称赞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人民对民主进程的追求，并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难决定。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隆多尼欧以及反对派领袖乌里维都表示致力于实现和平和参与内容广泛的全国对话的愿望。哥伦比亚民众表达了他们通过法律法规和对话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的决心。事实上，桑托斯总统和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隆多尼欧一致同意继续实行停火。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必须考虑到哥伦比亚人民的声音。他说，我们希望所有各方继续集中精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他说，我们要鼓励各方继续和平进程，但是践行他们对哥伦比亚人民的承诺同样重要。哥伦比亚在为全体哥伦比亚人民继续寻求民主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可以依赖美国的支持。美国支持桑托斯总统建议，那就是展开范围广泛的对话，以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